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再次的欢迎听辅导教室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栏目呢，在当中好好的去学习，对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单元，也就是第五单元的第一课了。那这个新的单元我们要讲的呢就是骄傲与谦卑，骄傲与谦卑。在我们进入这个学习之前呢，我还是把第五单元的讨论的题目呢在这里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方便上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网上就能够看到五月份的我们这个讨论的题目了。第五单元讨论的题目还是有四题。第一题呢，它的内容就是骄傲与谦卑，它的分别有哪一些正面跟反面的意义？骄傲跟谦卑，它们分别有哪一些正面跟反面的意义？第二题，骄傲跟谦卑有哪一些特征呢？骄傲与谦卑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导致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呢？导致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怎么样才能够除掉骄傲的心？怎样才能够除掉骄傲的心？四个题目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第五单元的第一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回答这个讨论题目的第一题了。我相信四堂课全部听完之后呢，你就能够回答这四个题目。当你听完这四堂课以后呢，你就把答案写下来，然后寄给我们，寄到我们良友电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给我素琴，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小老鼠良友.net。如果你回答这些问题的话，你就能够获得我们为您精心的预备的一本辅导的小书册。借助这样的小书册呢，能够帮助你在辅导方面能够有更全面的学习。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五单元的第一课，讲到骄傲与谦卑。讲到骄傲跟谦卑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那就是龟兔赛跑。我相信这个故事呢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故事里面讲的兔子呢，因为自己跑得比乌龟快，于是呢他就不精心的吧也不用心的来看这一场比赛。他跑到一半的时候呢，兔子就停下来，一看乌龟呢还在那里慢慢的爬，所以呢他就想，他还早呢，不如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睡个觉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乌龟呢不断的努力在他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就是乌龟比赛赢了，他比兔子呢就是提早到达了这个目的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骄傲只能够为人带来失败，相反的谦卑谦虚呢却能够带来成功。下面呢我会跟大家再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的有一只乌鸦，那它呢就是两次呢都识破了狐狸的一些诡计吧，于是呢就骄傲起来。 那狐狸呢，他看见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就对乌鸦说，他说在森林里面呢，最聪明的，而且不单是聪明而且又机灵的呢，我相信就是你了。而且呢，狐狸呢，他继续的说，我看乌鸦你走起路的样子呢，也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真的是可以成为森林里面的皇后了。乌鸦听了狐狸的这样的称赞呢，就非常的得意，于是呢就从树上飞下来，在狐狸面前呢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着。狐狸呢就继续的说，想请问一下，冬天你是怎么样躲过这个寒冷的北风呢？乌鸦听狐狸这么一问呢，他就急忙的回答说，那很简单，我只要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就可以了。狐狸非常的狡猾的说，我看你的翅膀下面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把头藏起来。乌鸦听了以后呢，就很骄傲的说，我现在就做给你看吧。一面说着，一面就很熟练的把头藏在翅膀里。乌鸦很想显示自己是多么的聪明跟灵活。就在 乌鸦把头藏在翅膀里的时候呢，狐狸呢猛然的扑了过来，就把乌鸦一口吃掉了。这个故事呢也表达了乌鸦的骄傲让它失去了警觉的能力，因为自满而且自高吧，以至于它轻易的上了狡猾的狐狸的圈套，结果呢就让他失去了性命。骄傲呢，我们说是一个很微妙的陷阱，我们每一天都会很容易的陷入这个陷阱。当我们陷入这个陷阱的时候呢，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骄傲的缘故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拒绝别人有意的一些警告，也会拒绝从朋友而来的一些友好的帮助吧。可以说骄傲会破坏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骄傲会让人失去客观的标准，看不清楚前进的方向。我们说中国著名的作家老舍呢，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骄傲自满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呢是我们自己亲手挖的。如果我们把骄傲形容为一个陷阱的话，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落在陷阱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恐惧吗？是无助吗？是孤单吗？是绝望吗？讲起骄傲，我们说它的相反就是谦卑。对于骄傲跟谦卑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人人都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人就很容易带着骄傲、自高、自大、自满的心跟人相处，因为骄傲的心大大的影响了我们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圣经说，败坏之心，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这是箴言书18:12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到骄傲跟谦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理解它，是否骄傲就一定不好，那谦卑呢就一定是好的呢？希望透过下面的解释呢，我们可以深入的理解骄傲跟谦卑的定义。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骄傲。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骄傲是一种不好的情感的表达。如果我们用骄傲来形容一个人的话，或者是被别人形容为骄傲的人，这个呢都意味着比较负面的形容。究竟骄傲是否没有一定正面的意义在当中呢？原来当我们从不同的文字来理解骄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骄傲不是完全有负面的意思。那以下呢，我会从文字的种类的3方面来解释一下骄傲的意义。首先第一， 在英文里面呢，骄傲有保养跟贬义两种意思。第一种的意思是正面的，带着保养，带着赞美表扬的意思。当我们说到骄傲的正面的意义的时候呢，就是指到适当程度的满足感，或者是适当程度的自我肯定。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当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懂得自我欣赏，也明白自己的限制，在这样的种种的认识之下呢，骄傲对人来说是人为的，就是自己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事物跟才干，而且从当中能够得到满足的感觉吧。讲到人有适当程度的满足感跟自我肯定呢，是基于人对自己的真正的认识。这个正面的认识包括了接纳自己的限制，认识自己的优点跟缺点，认识自己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在神创造当中的独特的自我，并且也知道神赐下恩典，使自己能够得到丰足。当然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明白人在神眼中的宝贵，那就容易接纳自己有失败，也接纳自己会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过去的课程里，我们一直都是提到自我肯定、自我评价对人有很大的影响。自我肯定跟自我评价不能够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是处于适当的程度。人他自我肯定过低的话，就会产生自卑、胆怯或者是懦弱，没有自信，做事情缺乏信心跟勇气，很难做得好、做得成功，甚至缺乏尝试的勇气。在处人方面吧，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常常容易跟人家比较、炫目，甚至嫉妒别人或者是别人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自我评价、自我肯定都需要有适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样才能够在生活上跟人的关系上面有良好的果效，否则的话人就会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的地步。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封来自宁夏的一位弟兄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就说，非常谢谢师母你的回信，我是一个外地的打工者，来自宁夏，现在在杭州工作，信主有5年的时间吧，有2-3年是在新疆度过，没有教会，没有肢体，没有圣经，唯一的是电台的节目，你们的声音陪伴我在属灵的道路上，在耶稣里成长，我要感谢主，使我建立了纯正的信仰的根基。在2008年我到了杭州的时候，当我看到教会里的年轻人非常少，甚至有更多的人软弱离开真道，一方面为他们感到难过，另外一方面又感恩，因为神借着你们使我在真理上不断的学习，在真道上面能够扎根。这几年来借着你们对恋爱、婚姻、情感、信仰跟人生真理的教导，我有了更多的学习跟认识，我记录了很多的专题笔记神学。其实我的经历是初中毕业，但是从神而来的借着你们的教导跟装备远超过了我的学历，我所知道的跟我所学到的，我发现别人未曾知道，这是我要感恩的，但不能够成为我的骄傲，因为这一些乃是出于神，我所学到的我也要为神所用，因为他拣选了我，他要我能够祝福帮助更多的人。听众朋友，从这位刘弟兄的来信里面，我们深深的感受到 感受到他因为神的恩典，借助电台的帮助，他为自己所学到的一些属灵的知识而感到骄傲。刘弟兄的心里的骄傲是正面的，他没有因为自己只有初中的学历而感到自卑，却能够满足于所领受的属灵上面的丰富，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因神而来的自我肯定。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正面的骄傲是给人有适当的满足感跟自我肯定。英文字母里面的骄傲，从贬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自负，或者是目中无人的意思。那这种负面的骄傲感呢，让人因着自己觉得拥有的或者是所做的比别人好，比别人优越，以至于看不起别人，比别人强，比别人优越的时候呢，就因为人只看到自己比别人好的一面而骄傲起来了。骄傲的贬义的意思，我们可以用再详细的一些解释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第二方面，我们看骄傲这个字，从希腊文字来看骄傲的时候呢，它是指傲慢，表现得高人一等。在希腊文字里的骄傲也是属于贬义。如果我们把骄傲的形容拿来从新约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约里所提到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有这种骄傲的一个特性吧。圣经里形容这些人在会堂里爱坐高位，也喜爱宴席里的首席，更喜爱人在街道上或者是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呼他们为拉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行为使他们贪图从人而来的尊崇，他们爱表现高人一等，内心里面有骄傲的心。因此呢，耶稣他就教导门徒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马太福音23:12告诉我们的。第三方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骄傲这个字词呢，几乎全部用在贬义上，是指的傲慢、轻视、不谦卑的意思。彼得前书5:5那里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使徒彼得教导信徒，在教会之内，年长和年幼的都各有责任。年幼的是要学习顺服做牧者的长老，因为他们是受耶稣的托付牧养群羊。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会带来人不负全、不顺服的情况。那这三方面，我们从这个字骄傲的这个字眼里面，我们看到三方面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解释让听众朋友对骄傲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什么是骄傲，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什么是谦卑。谦卑的意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文字种类的三方面呢来解释谦卑的定义。首先，第一，我们要看的是在英文里面，谦卑它也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呢，就是从保养正向的角度来解释。谦卑呢，是指到尊重、顺从或者是温柔的意思。彼得他教导信徒的时候呢，他讲到要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意思就是说，指到如果信徒怀有骄傲的心，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不复权、不顺服的情况。由此可见，我们知道人能够存着谦卑的心，相信对人就会多一点的尊重，而且也能够以温柔的心去跟人来往。所以英文里面的谦卑呢，是带着保养正向的意思。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二个意思呢，是带着贬义，就是指没有价值、无关紧要或者是卑贱低微的意思。从贬义的角度来看，谦卑的话就讲到一个人存着自卑，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也觉得自己是卑贱低微的，在人的眼里面来看来是无关紧要。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贬义的谦卑的心呢？那这个呢，我相信是跟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些偏面或者是负面的想法有关系。一个人他对自己有负面的想法呢，这个呢跟他自个儿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都有关系的。可能他会受到父母的不重视，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父母不重视他，或者是对他有一些刻薄的要求，甚至多次的遇到一些挫败，以至于自己找不到自信，更找不到自我的价值，所以才造成这个样子。而这样的人，当他们长大以后呢，在面对别人或者是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采取好像是谦卑的态度来待人处事。但是事实上呢，他们的谦卑呢，却是自卑的隐藏性的一个表达。如果要求他们做一些事情，那他们会很谦卑的会拒绝。事实上他们真的是想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信心去完成这件事情。这是谦卑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我们看希腊文里面的谦卑。希腊文里面的谦卑呢，就是指到真正从心中出来的谦卑，自取卑微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希腊文的字词是带着正面保养的意思在当中。想到自取卑微，那我们就立刻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卑微的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而且耶稣他也愿意放下尊贵的神的形象，来到这世上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样的表现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谦卑，这种谦卑不像刚才我所讲的那种贬义的谦卑，这种谦卑是真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甚至包括了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的是要完成神透过他成就的救赎的计划，这才是希腊文里面的谦卑的意思。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新约圣经当中的谦卑。新约圣经里面的谦卑呢，是形容一个人内心的温柔跟谦卑。因此我们说谦卑这一词呢，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保养的意思，跟圣经当中的骄傲这一词呢几乎是相反的。新约圣经里面的谦卑大多是出自耶稣跟保罗的教训，教导我们信徒要存谦卑的心跟人来往。谦卑也是我们信徒属灵生命需要追求的一个素质。无论是耶稣或者是保罗，他们所强调跟教导的谦卑呢，都带有希腊文字谦卑的意思，就是需要有舍己的意思在里面。谦卑这个词的形容呢，在耶稣跟保罗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谦卑的功课。同样的，保罗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来学谦卑的功课。耶稣基督的谦卑在于他舍弃自我，舍弃神尊贵的角色，卑微的成为人，这是很明显的谦卑的榜样。耶稣的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舍弃谦卑自己，他到了一个极大的地步，就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放弃了，为着世人的罪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成就了救赎的恩典。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谦卑，不愿意舍弃神给他的尊贵的角色，降生成人来到这世界上成为罪人的救赎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也不会得到永生的盼望，并且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真正丰盛的生命。讲到耶稣他的谦卑，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恩待我们，虚己的来好好的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会谦卑的功课。至于保罗呢，使徒保罗他虽然不像耶稣拥有神尊贵的身份，但是保罗他在生命改变以后，他委身于基督，他愿意全心全意的去侍奉神，并且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在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在那里记载保罗为自己的辩护，他说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按照保罗在这节经文的描述，他成长的背景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保罗他出生于大树，大树这个地方是位于小亚细亚，是当日的基利加省，更是大树城，是希腊与东方文化的一个汇合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保罗的老师加玛列不单单是法利赛人，更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很有名望跟地位。从这些的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得出保罗他的出身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他在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骄傲，但是他悔改以后，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真的不一样。是的，没有悔改之前的保罗会为自己的背景感到骄傲，而且也会按着自己认定的律法来逼迫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但是当他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呢就完全完全的改变。除了知道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跟所犯的罪之外，他懂得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跟接纳，他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他愿意一生一世的为福音的缘故努力的传福音。他甚至不再自夸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那里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第八节里面的记载。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改变是何等的大。在圣经里面，保罗他写了不少的书信，每一卷书信的开始，他都会称自己为基督耶稣的仆人。从这个称呼里面，我们深深的能够看出保罗他甘愿成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耶稣基督他留给我们美好的谦卑的榜样，同样的，保罗他也在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的谦卑下来。我们今天讲到骄傲跟谦卑，谦卑我们说大体上都是属于正面的意思，而骄傲呢却是相反的，大多数呢就是指人要表达高人一等，甚至有轻视别人的意思。那这两样的情感的表达，哪一样会容易发生在听众朋友你的身上呢？你会谦卑吗？还是骄傲呢？透过今天这一堂课的内容，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让我们对骄傲跟谦卑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在神的里面能够谦卑下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谦卑的功课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教导，而是他真正的用他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有这样的榜样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我们从耶稣跟保罗的身上学会这个谦卑的功课。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态的时候，无论在与人相处方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都会带来和睦。圣经箴言书18:12那里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素琴把这节经文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神的话语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不断的改变，让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能够活出美好的榜样。